我们要特别要为他们讲特别的题目，还是要继续我这段时间给大家讲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古今谈。我希望我还是会得到帮助。我们曾经几年前曾经在礼拜二晚上的聚会讲教会历史，好像这个在礼拜二晚上讲比较合适，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只参加礼拜天的聚会，我想神的儿女都应该要熟悉一点教会历史，所以我这段时间跟大家讲这些。虽然我们比较没有碰见圣经里面的话语，好像有一点不太尽责，我们是传道人，应该要传神的道。不过我们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其实当然很多跟神的道有关系，如果你嫌神的话不够多，欢迎参加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我们今天还是看几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十亿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经文是跟圣诞节有关系的，是在讲到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他把真光带来，好像夜晚过去清晨的日光照耀一样，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十亿里的人，要一切在阴暗中的都要变成明亮，而且把生命带来，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19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9节，前面是在提到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可是有一天他把门徒几个门徒带到山上去，上帝给那些人稍微看见一眼耶稣实际上原来的荣耀，他不是像肉身那样而已，他们看见一点他的荣耀。彼得在许多年以后写彼得后书讲这一段话之后，他这样讲19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中文翻译作预言不一定表示是预言未来，而是就是神的话，在这里可能也是这样，但是当然还是一个预言，预言基督的来到。彼得勉励教会要常常留意神的话，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面出现。那个早晨的星，在义工 K07 啊，就是在黎明天要更进前，伫当兵出来进睡进更的迄粒星啊，叫做晨星，就是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在东方的看见的明亮的星。看见那个星，你知道快要天亮了，因为它在往上走，慢慢太阳也升上来。当然，太阳升上来之后，那个星就看不见了。星星还在，可是看不见。圣经用这个来讲到，在黎明之前，就是上帝临到我们，上帝的国临到我们，上帝更多的做工之前，他有的时候，放一个人或者放一点东西，来成为预告，好像这个明亮的晨星一样，让我们知道天将要黎明，让我们知道那个盼望将要来到。我引用这两处圣经，是要今天要讲教会历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是在16世纪初的时候，有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我们称它为改教。我们今天要讲到改教的前夕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教会要一个很大的改革的时候之前，有哪些事情 促成了教会的改革。教会为什么需要改革呢？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是人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完全按照圣经的教训去行，而且那些这样的人却拥有权势，甚至是在国家里面拥有权势，拥有政治权势，所以变成别人在他们的淫威底下，他们想要怎么解释圣经就怎么解释圣经。那一段时期到后来变得非常的黑暗，人的心被好像被愚弄，被蒙蔽，好像愚民政策一样，人没有机会听见真实的道理。我们在历史上称那一段时期叫黑暗时代，就是差不多公元500年到1500年之间左右，差不多有1000年之久，我们称它为黑暗时代。那个黑暗时代虽然真光曾经照耀，虽然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可是那个摆在台面上的教会却没有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人的心被蒙蔽，变得昏昧不明，所以称它为 Dark Ages， 称为黑暗时代。一直到16世纪初，马丁路德开始起来改革教会，后来有约翰加尔文，后来教会好像是分裂了，可是其实那是好事。到后来就是连原来的罗马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称为天主教，也逐渐因应时事而有改革。到今天我想整个教会的光景都跟那个时候当然是不一样的。可是在那个黑暗时代的末期，好像神安排了一些人一些事情，要为着这个改变，这个宗教改革，我们说称为改教，来铺路，来有一个之前的预备。他将要把我们带进，把神的百姓带进一个荣耀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之前有一些事情是神安排让它发生，为着要带进这一件事。那我们要先讲一点，在这个之前，改教之前有几个人被神兴起来，我们称它叫改教的晨星，改教的早晨的星。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讲的时候提到 John Wycliffe，约翰·威克里夫，他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要讲另外一个人，在威克里夫之后有一个人，他是布拉格的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布拉格今天的捷克，是不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他那个地方叫做波西米亚，那是一个波西米亚人。这个弟兄叫 John Huss，约翰胡斯，他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威克里夫的影响就传到他那个布拉格去。约翰胡斯发现威克里夫所讲的道，还有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都会帮助人神的百姓，也帮助在布拉格，在捷克整个的教会的革新。所以他的传道，还有他也写了一些东西，他的著作多半都源自威克里夫的东西。可是他带来很多的影响。那威克里夫我们上一次提过，一方面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学识，他是当时的牛津的很重要的一个学者，所以他一生一直都没有遇见破坏到一个地步，或者是为主殉道。他虽然也有遭遇一些危险，可是在他有生的年日，教会甚至没有把他除名，没有把他革除教会，没有给他 excommunication。可是后来借着约翰胡斯把他的道理更多的传遍欧洲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就开始紧张起来，最后他们开始对付约翰胡斯，也因此上诉到威克里夫，就开始定威克里夫的教训是有罪的。我们上一次提过，到后来他们要 烧死约翰胡斯的时候，他们也顺便把威克里夫的遗骨，他埋葬之后的尸骸，再把它挖出来，鞭打、焚烧，他们做像这样的事，这个好像东方西方都会做这种事情。我那个时候，威克里夫已经去世了，可是后来他们定约翰胡斯的罪，当时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保证要给约翰保护约翰胡斯，把他召到这个一个国家也是教会的会议，康斯坦斯的会议上，保证他的安全。可是后来局势的发展使得皇帝无力保护他的安全，到底他原来就是欺骗他的，还是后来他实在没办法keep his promise， 这个持守他的诺言，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当他们定胡适的罪要判决他要被烧死的时候，那个当时的皇帝就把脸别向别的地方，不要看他。如果他胡斯转头看他，他大概会不好意思的。那当他刚抵达康斯坦斯那个会议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约翰胡斯还是蛮幽默的，他开玩笑说：“鹅还没有被烹煮，也不怕被烹煮。”为什么要提到鹅？就是我们鸡鸭鹅那个鹅，因为约翰胡斯他的名字这个胡斯这个字 Hus 这个字，在捷克文里面的意思就是鹅，就是鹅。好像每一个民族都有时候取一些奇怪的名字哈，我不知道我们台湾人有没有人名字叫做鹅的，他不只是名字是鹅，他的姓是鹅，呵呵，他的姓。他给朋友写信开玩笑说鹅还没有被烹煮，他们还没有把鹅煮了，他说他也不怕被烹煮。可是不久他就被逮捕关起来，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审讯，他就被定罪。1415年那个时候中国应该是明朝的时候，他以异端的罪名被烧在火星柱上。这两个人，他跟约翰威克里夫，都被称为改教的晨星，因着他们的教训撒下一些种子，促成后来100年后的宗教改革。约翰胡斯被烧死以前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他在火星柱上被烧死之前，他讲了一段话，后来写明那是一段预言，虽然当时并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这样讲，他在被烧死之前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100年后你们将要听一只天鹅唱歌，用这样的方式讲。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可是100年后你们将不得不留心听一只天鹅唱歌。那差不多刚好整整100年后，就是1517年，因为约翰胡斯是1415年被烧死的，过了102年，1517年，马丁路德在他的教堂威登堡德国北边 Wittenberg 教堂的门口贴了那95条，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开始，整整差不多100年，很精确的预言。所以后来画这个马丁路德的画像的人，有的时候会在他的身边画一只天鹅，就是表示应验这个约翰胡斯所说的预言。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在宗教改革之前，在黑暗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些神的圣徒，他们并没有像那个摆在台面的那些有权势的教会当局一样，不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不，那个时代还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所以上一次我们多一点提到这些人，我们称他们叫做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真教会，那些才是真实的教会。那里面有几个人曾经对于后来带来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他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 读这些人的书，虽然他比他们年代早一点，一个是在14世纪的时候，一个弟兄叫做 John Tauler， 他的老师其实是一个德国道明会的一个神秘主义者，Meister Eckhart， 那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一个弟兄，他的门生。这个人的故事，我们的西安堂有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道路》，第13章讲了几个例子，其中用比较多的篇幅讲到这个弟兄的例子。他本来就非常的会讲道，他是一个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听，他也有心成为当时代最伟大的传道人。可是神在他身上有另外一个计划，借着一位弟兄来按着他所了解的诚实的告诉他说，陶乐弟兄，你需要死，如果你没有死就不能够真正的活着。你知道陶乐他讲的道，最当时讲的道很多人喜欢，最吸引人的道之一就是像即使他在讲这种道。可是听他讲的一个弟兄听他讲，看一看他觉得这个弟兄并没有真正的这样的经验，所以他诚实的去给他讲。当然这个触怒了 John Tauler， 他很不高兴。写这个故事的人说，他的不高兴，他的反应正好证明他确实还没有像即使。可是后来神使他谦卑下来，以后他离开讲台有一段日子，他单独与神同在，大概2-3年之久，他单独与神同在，一个人开始把他的注意力从学习一些道理，思想一些道理，甚至教导人，转移到对自己讲道，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对不对？有的人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做，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会让人家觉得像我们说的叫做能说不能行哈。有的人开始这样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假冒为善，他就是不留意这个而已，慢慢慢慢他因为讲的话好像还蛮正确的，或者叫人家得到帮助，他慢慢就迷失在里面，他不晓得他自己并没有真的活在那里面，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对不对？可是后来神是他有一个改变，以后他再一次出来侍奉的时候那个力量不一样。后来连像马丁路德这些人都曾经从他的讲章著作里面得到很多的祝福，这个跟改教的工作有很密切的关系。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从美国回来，他来看我，我们有一些很美好的交通。我们也提到这，他不想我在讲这个，他是学读教会历史的，他就跟我提到关于改教的时候，他说像加尔文这些人，他们其实有很深邃的灵命。我们常常只注意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改教当时的事工，其实他们都有很深层的灵命。我也相信他们有很深层的灵命，跟整个中世纪这些修道主义，他们注意读圣经，还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人，上一次跟这一次提到的这些人，他们给改教诸子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今天你比较容易得到他的著作，我刚刚提的 John Tauler， 我们很不容易有更多他的著作，还是有，以前以林书坊曾经有一本他的书，希望我帮他翻译，我没有同意，我没有时间做这一件事，后来他们不晓得好像没有找别人翻，就好像搁着没有继续的做这个工作。可是这个另外一个人他的著作倒是几百年来有许多的人读而且得到帮助，就是效法基督的作者，他叫 Thomas A. Kempis， 有人翻译作多马肯培斯，有人翻译作金币士。我们今天的好像晨星出版社吧，有他的效法基督这本译本，以前的比较古老一点的中文译本称他书名叫尊主圣范， 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个人也是从14世纪到15世纪，比 John Tauler 晚一点。他所写的这个效法基督是 中世纪最伟大的灵修作品之一，有许多领域的人都喜欢他的书，从这里得到帮助，不只是神学家，不只是改教家，包括科学家，我想艾泽克 Newton 也从他的书得到帮助。你知道谁叫艾泽克 Newton？ 我们说这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动定律的那个牛顿，物理学家也是数学家。有另外一个牛顿，John Newton， 就是写《奇异恩典》那个约翰牛顿，他也喜欢这本书。还有我们知道，十九世纪对护士工作带来改革的那个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也是曾经从他的书得到帮助。在他的著作里面，我引用几句话给大家讲，比方。Thomas A. Kempis 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为最小的恩赐感谢神，你将会得到更大的恩赐。”不过这些人都会提醒我们，如果你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恩赐，而去为最小的恩赐感谢神，有可能意义就不重大。他也讲，他说：“尽力的忍耐别人的过错与不完全，因为你自己也有许多的过错跟不完全。”你需要别人的忍耐，所以你也应该尽量的这样做。那些不能够忍耐别人的过错与不完全的人，常常都是忘记自己也有许多过错与不完全，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还不能够使你成为你所愿望的那个样子，为什么你那么努力的想把别人磨造成你认为应该有的样子呢？你们听懂？再讲一遍。他说，如果你自己都还没有变成你觉得你应该有的更好的样子，那么你为什么那么认真的期待别人变成你喜欢你觉得应该有的样子呢？天美才这样讲，他说先保持你内心的平安，然后你才可能带给别人平安。我们今天还买得到他的这本书《效法基督》，我建议如果你有机会买一本当做灵修的书，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些是都是改教前夕神所得着的一些真实的基督徒，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都成为晨星发光，预示预告黎明将要来到，世界将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改教前夕还有一件伟大的事发生，这个是一般的人比较熟悉的我们今天称它叫做文艺复兴运动 Renaissance， 会拼这个字吗？年轻人你应该要学会这个字 Renaissance， 好像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应该是这样拼。这个字拉丁文有再生的意思，再生的意思。那是因为差不多14、15、16世纪这三个世纪，这个差不多是南宋末年，还是元朝跟明朝，大概元跟明朝这个之间的事情。有一群学者，在欧洲有一群学者，他们对于当时的世代有很大的觉得有很大的缺陷，因为那个时候因着那个摆在台面上所谓的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势，也包括政治的权势，所以他们所主张的那种权威式的学术都以权威式的方式来传承的。有一些学者他们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起来想要恢复古典的文学。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文学开始的，可是后来也影响到艺术，影响到娱乐的方面，甚至影响到教会的信仰。当然这在当时都是很自然的会发生的。而这些文艺复兴里面的这些人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Humanist， 人文主义者。 他们不仅研究古典文学，很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成果他们当作生活的规范要来遵循。所以他们等于是跟当时的一个潮流，那个时代的学术的潮流被称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用的是 scholar 那个学者的那个字啊。这个经院哲学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发展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无论解释圣经或者是任何的学术任何的知识，几乎都是由教会统筹来发表的，也就是是在一个完全服从权威的方式里面来做的。早期这样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权威是美好的树林的，到后来就会产生问题，对不对？所以就像我们讲的，教会常常像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把人文主义、把这个文艺复兴这个观念带到成熟阶段的，其中有一个人是意大利人。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最主要的人很多都是意大利人，也就是当时的罗马教会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就从那个最他们的权力核心的地区开始这个东西。当时有一个意大利人叫做佩托拉克，你读中学生应该都读过他的名字。他是差不多跟 John Toller 一样的年纪，跟但丁写但丁神曲的但丁差不多同样一个时代的人，比但丁晚一点点。他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经院哲学家最有名的一位就是 Aquinas Thomas Aquinas 阿奎纳斯。虽然他也有许多的著作非常宝贵，可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同意。这些经验哲学家他们除了很用这个权威来传承学问之外，他们也喜欢以亚里士多德这一类的古代的哲学家的著作来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其实确实这些柏拉图啦、亚里士多德这些人的著作跟圣经里面有些道理是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就像 佛教的道理也有一些跟福音的道理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因为当他们探讨人的内心的时候，有一些还是有道理的，有一些是蛮美好的。可是如果都用这些来诠释基督教的信仰，当然这个舍本逐末了，应该是回到圣经，对不对？可是因为圣经被限制不是那么多人能够阅读，所以才会发展成这样。可是这个佩托拉克他不同意这些，他喜欢读奥古斯丁的著作，他自己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而成为基督徒。他在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把神学思想分为两边，一边就是旧的经验哲学，一边就是新的人文主义。所以人文主义就是要回到圣经的原文解经，因为他们想回到古典的著作，他们一定要回到这些古典的文字里面，比方像希腊文。事实上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这个滥觞，西方文化最起头的根基跟希腊文化有关系的。后来借着文艺复兴更把这些事带到更丰富，带到一个高潮。他们回到希腊文最明显的，很快他们就会好好的读圣经的，因为那个是古代的著作里面最丰富的一本著作。所以回到用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来解释圣经，这是新的人文主义。之后差不多有200年之久，这个文艺复兴继续的影响着社会预备人的心，直到宗教改革等于是极其大成，把教会从那个权威的压制束缚底下释放出来，人可以自由的读神的话，从里面找到神对他们说的话。我要稍微说明一下，今天有另外一种潮流我们在台湾被称为，我这样讲会有一点指名道姓的批判，就是被称为人本主义。这个名字跟人文主义似乎有一点接近， 如果你看英文，人文主义叫 humanist， 似乎跟人本主义有关。事实上有不少的基督徒蛮喜欢这个的，也有一些实际的团体是倡议这个，特别在对小孩子的教育各方面，我想他们非常主张，每一个小孩有他自己的这个独立的人格，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很注意像这一类的事。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个有一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并不是很正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想要回到圣经里面，是说我们可以个别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不需要借着祭司啊、神父啊这些人，我们可以个别的认识神，我们可以个别的读圣经，我们可以从圣经得到神的话，虽然还是需要被教导，需要有一个教会的规范，可是那个并不是这样辖制我们，我们都可以更自由的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是神造的，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是那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可是他们是在神的道理里面讲这些事，但是现在的人本主义、人本思想，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也许有的基督徒还是注意这个，可是过度的强调这个是不正确的。就像我说的，教会历史常常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事实上，改教之后，教会历史还是不断的在想要回到不死的旧人起来，在强调权威。其实权威是合乎圣经的，但是权威被误用的时候就不合乎圣经了，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太走在一个极端，就容易有一些人兴起来想要改变，有的时候改变的时候就另外一些人就会把它弄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提到不要那么在权威的压制底下，他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及。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很明显，他把信徒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们自己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读到一些东西，来查验这个讲员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对不对？可是中世纪他们完全不允许人这样，甚至 不喜欢信徒自己读圣经，就是怕他们读出一些东西来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表达这些事情，当教会注意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落入当时的那种经验哲学的错误里面。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但是圣经不是只有写这个话，对不对？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说要存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你不要那么快发表，多一点听，好好的听，带着顺服的态度听。这个听起来是很经验哲学，不是吗？就是非常的留意，但按着权威有这一面。我不认为神的百姓常常一起的信主坐在那边就开始批判那个话，对不对呢？你批判的根基可能还并不完全，对不对？我们这个人还有许多的想法并不合乎上帝的想法，所以我们需要有好像权威式的教导，本着圣经的这两个怎么样平衡，我没有办法讲得很完全，但是你总是这两个都要有，我相信神会在我们个人身上带领我们。那个时候佩托拉克还有一个人叫伯加丘，你们听过吗？不是的，伯切丘中文用的字眼使得你不知道读什么，就像伽利略还是伽利略，你不知道怎么读。可是这个伯加丘他们的如果英文的读法，罗马拼音的读法是指到卡应该是加还是切可是你如果按拉丁文读法又有另外的读法，所以这个翻译的词没有关系哈。还有但丁，写但丁神曲的但丁，这三个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三杰，在特别在文学上面称为文艺复兴的三杰。那个时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三杰是艺术方面的，你大概也熟悉，一个是达芬奇，就是达文西，另外一个是米开朗基罗，还有一个是拉斐尔，知道吧？我昨天刚好买了一本达文西的画册，我按一些给大家看。这是达文西最有名的画之一了。 知道这是什么吗？对，你知道约翰是哪一位吗？中间的主耶稣，他的左边那一位是约翰。OK， 这是最后晚餐嘛？哈，那个作家丹布朗写《达文西密码》，硬要说那个约翰是玛利亚是女生，因为达文西确实把他画得像女生，可能教会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他是爱的使徒，就应该是很白面书生似的，大概是他们忘了约翰是渔夫，哎，渔夫才不会长那个样子。如果他单凭那个就说那个约翰其实画的是玛利亚，那你看这一张你怎么办？这个右边这一图，右边，这像不像女生？啊，有点像，对不对？很抱歉，这个人是施洗约翰。所以这是达文西画的，他把世界画成这个样子，所以把约翰画的那个样子也能够了解，对不对？既然看达文西，当然要给你看这一幅达文西最有名的画。再来一次，你连真迹都看过了。蒙娜丽莎的微笑放在罗浮宫，它其实很小一幅画，你知道？就这样。据说本来画稍微大一点，被那个武夫拿破仑，他找了一个。我不知道这是真实的，应该由加鲁来讲，他找了一个很漂亮的画框配那个，结果画比那个画框大一点，就把两边裁掉，真受不了。在佩多拉克之后，有一个被认为最伟大的人文主义的学者叫做伊拉斯姆，你们听过吗？伊拉斯姆，他差不多跟马丁路德同一个时代，比马丁路德稍微年长一点。他曾经出任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马丁路德也是出自奥古斯丁修道院，然后来成为一个神父。常常写一些讽刺的文章，批评教会的腐败。他对教会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出版了新约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他的教导，他的东西，有的人觉得为马丁路德铺路，所以后来，教会反对改教的有一些人批评这个伊拉斯姆这样说的，他说伊拉斯姆下了蛋，马丁路德把他孵出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改教跟这个人文主义有关，这些都是跟文艺复兴有关的。我只是非常简单的介绍这些事情，可能在一般的教会的历史书里面提到文艺复兴的说法，跟我的说法不会每一个点都一样，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并不从信仰的角度讲。其实文艺复兴在当时影响深远，而且是很正面的影响的，是跟教会信仰有关的。可是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点但丁神曲，这是中世纪的一个重要的东西。读一段圣经好不好？马可福音9:48，居然也有圣经经文跟但丁神曲有关。有啊，很有关系的。马可福音9:48，很简单的话，一起来读。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我们的主讲的话，这是在讲到地狱。我想这是一种形容，是不是真的在那里是这样，我们不清楚。如果你非常的怕虫，我知道有的人很怕虫，光听到虫这个字就发毛的人，最好你好好爱主，不要下地狱，因为那里虫是不死的。我读这个做什么？你知道但丁神曲的 Divine Comedy， 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叫地狱篇，第二个部分是炼狱，再来是天堂。它是十三世纪末了的一个人，活到十四世纪上半叶，他活了56岁，1265年到1321年。他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斯 （Florence）， 这个字的拉丁文的拼法，有时候我们翻译作“翡冷翠”，听过吗？有的人觉得“翡冷翠”似乎翻得比较漂亮一点，“翡冷翠”，知道这个字吧？“翡”是一个“翡”，下面是一个就翡翠的“翡”，下面是一个“玉”，下面是一个。下面一个飞，上面一个飞，下面一个羽，羽毛的羽。冷是寒冷的冬天的冷，翠是翠绿的翠，翡冷翠。我来翻译作佛罗伦斯，好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是放在佛罗伦斯，对不对？好像1305年，但丁开始写《神曲》，在他死前不久才完成。他在《神曲》的一起头是这样开始讲的：我在人生旅程的半路上醒过来，发现置身于一个黑森林里面，林中的原来正确的道路突然消失中断。他从这样开始的意思就是，他好像走在世界的这个黑暗的森林里面，忽然主把他的转个弯，要把他带到去看地狱跟天堂。他的地狱是以北半球耶路撒冷那里为开始为中心，像一个道的圆锥形一样，最后地狱的最内圈，最第九圈是在地心的地方，懂那意思吧？就像这样越来越狭窄，这样下去，然后再从地心往南半球。在当时的但丁的对地理的认识，那个时代欧洲的世界对于地理没有那么还没那么多认识，甚至还不知道有美洲的存在，还要经过100多年才会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不对？1492年的时候。所以他以为南半球全部都是海水，只有一个东西凸出来，就是炼狱山。他就从地心再往外扩散，在跟耶路撒冷刚好相对的位置上面突出一个山，叫做炼狱山 （Purgatory）。这个炼狱这个观念，差不多在但丁之前100年左右才开始在教会里面成型。这当然不是圣经的观念，就是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地上没有活得完全，可是是得救的，让他们下地狱好像不对，因为他们得救了；让他们上天堂太便宜了，就把他们判到炼狱里面去，先受苦大概比方说70万年啦、像这样每一天做一样的事，可能在那里绕圈绕很多圈，一直绕不了绕多少圈，这样这个不是圣经的技术。不过我觉得有炼狱的观念还蛮好的，免得基督徒不好好追求，吓一吓他们，你可能进天堂之前先去那里受苦10万年再说。然后从炼狱的出口的地方往地球的四方扩散，要往天堂的方向，最后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叫天堂。这是一个奇怪的观念。今天的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会觉得，或者说很诧异，但丁怎么会把他的这个整个的几何的这个结构安排成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他弄的这个东西很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包括像这样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活在3D空间，对不对？假设一个活在2D空间的人，他并不懂平面弯曲，所以他在一个球体上面，如果他人站在北极，他发现他只认识平面，他发现没这里有一群人全部像四面八方这样离开。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从北极这样离开，最后会越来越分离吗？ 刚开始是，可是后来经过赤道以后就越来越集合，最后在南极汇合，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吧？球是这样。那对于二度空间的人，他们完全不懂为什么我们是往外扩散，为什么最后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他不懂平面可以弯曲。他们用这个来应用一下，说我们是活在三度空间的人，万一三度空间也可以弯曲，我们无法明白这个事，对不对？那就有可能从一个球体的四面八方往外扩散，最后有可能再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而但丁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出来之前，差不多刚好600年，他就把天堂写成像这个样子，也蛮有意思的。我不多讲炼狱跟天堂，我要给大家摘录一点但丁《神曲》里面怎么样形容地狱。这些地狱的形容并不都出自圣经，可是这里提到的罪，至少我们应该留意一下，好吗？但丁借着一个主前一世纪的一个罗马的一个诗人叫维吉尔 Virgil 的口来说很多的话，事实上他自认为是从维吉尔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在但丁神曲里面他就让维吉尔成为他的向导一样 tour guide。 他一起都借着维吉尔的口，他称神是那为所欲为者。到了地狱的第一圈，地狱的第一圈称为后判所，他但丁把所有还没有听过福音在耶稣来之前的一些他认为一些贤哲人士，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像这样的人把他放在后判所，包括维基尔本人在内，就是说他们也没有下地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上天堂。当然这不是圣经讲的，我们并不确定，像这样的人有可能主还是给他们机会，我们不确定主怎么样给他们机会的。那维基尔提到后判所的人说，我们在这里唯一的悲哀就是他们过得还蛮自在，唯一的悲哀就是我们活在愿望之中却没有希望。对啊，想一想他在讲什么，我们活在愿望之中可是却没有希望。到了第二圈，地狱的第二圈是真的要进地狱了。第二圈的门口，我应该讲最起头的地狱的门口就写的一段话，说凡进此门的要把所有的希望放下来，把所有的希望放下来。第二圈的门口有一个 Minos 就是明罗斯，他有一个很大的尾巴，所有的要下地狱的人来到他面前都不得不承认他犯过的罪，然后他就会用他的尾巴圈在你身上，如果在你身上绕三圈，你就要下到第三圈的地狱，看他绕几圈。第二圈是那些沉溺在色欲里面、沉溺在情欲里面的人所在的地方，就是放纵情欲的人，他们被狂暴的寒风吹着，有的时候头上脚下在空中飘，因为风很大，有的时候会撞上峭壁受伤。这样但丁把埃及艳后放到这一圈里面去，埃及艳后 Cleopatra 就是曾经跟凯撒生过孩子又跟安东尼在一起的那个埃及的，其实我们称她的艳后是乱翻译的，是埃及女王，因为英文的 queen 可以当做女王也可以当做王后，对不对？第三圈是小心一点，第三圈是什么样的人进去的你知道吗？贪吃的人，所以你就要小心一点。在那里不停地下着寒冷恶臭的大雨、冰雹、雪，而且有凶恶的山头怪物蛇拜罗会撕裂人的灵魂。第四圈是贪心或者很吝啬或者很浪费的人，守财奴了，在那里，这个你也要小心一点。他们在世的时候牢牢地抓住财富，所以他们在地狱里面就每一个人都手上抱着一个很重的东西，可是必须在那里一直走路绕圈子，然后一边是很浪费的人走的，一边是很守财奴的走的，然后他们就会相遇， 因为绕一个圆圈相反方向，一相遇彼此就对骂对打。他们骂的话，一个是骂他们说你为什么丢掉，一个骂他们你为什么执着，意思说你为什么浪费随便丢东西，另外一个说你为什么一直守住。反正就是在两个极端里面，他们彼此对骂，彼此的对打。但丁把许多当时贪婪的一些教会的神父们，那些教师们都把他放到这一圈里面去了。第五圈是那些，我想这个要小心一点，那些不控制自己脾气的人，愤怒的人，常常发脾气的人，常常在里面忽然就发飙就暴怒的人，他把他放在第五圈，永远泡在污泥沼泽里面。他的这个判断还蛮好的，你常常这样暴怒，确实就像活在污泥沼泽里面一样，也让旁边的人一起沾上那些污泥。但丁把一个他的仇敌活罗伦斯人放到这个地狱里面，放到这一圈里面，他是以脾气暴躁闻名的。第六圈是不信灵魂存在的邪教徒，但丁用的字眼可能意思就是说有点无神论这样的人，他们被关在棺材里面，可能要表明灵魂跟肉体都死亡。但丁把希腊有名的一个派别的领袖伊壁鸠鲁，你们听过吗？就是那个主张放纵情欲很自由自在生活，把它放在这里。他也把几个他的政敌，包括一个红衣主教，都把它放在这个第六圈的地狱里面。你不要觉得但丁趁这个机会把一些他的仇敌都放在那里面不公正，其实他在这一圈里面把他一个好朋友也放在这里。第七圈是那些很残暴的人，大概杀了很多人的人，在血水里面被煮着，所以他不能随便的冒出头来，他一定要按量好的，他应该浸在那个滚烫的血水里面什么尺寸，他就要维持在那里面。他把那个最喜欢打仗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王，就希腊帝国的创始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被放在这个第七圈的地狱里面。其实第七圈它还分好几个环，第二环是那些自杀的人，他们会变成像树木一样。第三环是藐视上帝的，或者是残暴带自然的，我想你如果欺负狗狗说不定会放在这里。第八圈是欺诈的人，它又分成九个沟，九条沟。而且淫美就是好像做妓女妇那叫做劳保，是不是那淫美，或者是诱奸人的这样的人放在第一沟里面。第二沟是放我们现在叫什么阿谀奉承，现在叫什么就是狗腿。把狗腿的人放在这个第八圈的第二沟里面。第三沟是那些买卖圣旨的人，随便要人捐钱就让他做神父，像这样在中世纪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事。这些人有的人是被鞭子一直打着他们的背，有的人是脚底一直在着火。第四沟是第四沟在灵恩运动里面小心一点，第四沟是那些常常喜欢说预言的人，常常喜欢给人家讲预言的人。他们身体倒着走，但是头放在前面这样走。但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么喜欢看那么远的未来，所以就让他们颠倒着走。第五沟是贪官污吏，这应该送每一个官员都还有民意代表都一本但丁神曲。他们被浸在滚热的沥青里面，就是柏油里面，如果把头伸出来要休息一下就会被那些鬼打下去。第六沟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们的衣服跟帽子外面涂着金子，里面是铅做的，很重，假冒为善。他们很辛苦的走在很难走的道路上。但丁把那个判耶稣死罪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放在这里， 第七勾，第八圈的第七勾是窃贼。我不知道暂停为什么那么讨厌偷窃的人，他把偷窃放在很深的地狱里面，他们会变成蛇再变回人身。第八勾，第八圈的第八勾是劝人为恶的，他把荷马故事里面的一个人放在这里面。荷马的这个那叫什么伊利亚的，就是那个特洛伊战争最后是借着一个木马屠城嘛，是不是那个想出木马的技巧，那个尤里斯被放在这里。第九勾是离间者，离做好像离间人家的和睦的，他们会全身裂开一个大洞，内脏挂在外面。但丁把穆罕默德放在这里，我们能了解，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刚十字军东征之后，他们对犹太对回教徒有很那个。第十勾是伪造者，就是像印假钞的，被放在第八圈的第十勾里面。第九圈都是一些叛徒，第一环是该隐环，像该隐这样的人，那些亲族相残的，你如果对自己的兄弟对自己的父母不好，小心一点，这是在第九圈里面的。第二环是昂德诺环，那是一个卖国贼，用他的名字。第三环是多路蒙环，那是暗算人家的。这些人他们被裹在冰湖里面，全身在这个头在那里，你可以踩在他头上一样啊。有的是那么寒冷，所以他们痛苦一流眼泪立刻变成一个像你的那个隐形眼镜一样，不过是冰就盖在眼睛上，他们的手又没办法去拨开它，就会看不清楚，就像这样。但丁极尽所能的把一些可怕的酷刑放在这些人身上。最后一环是犹大环，就是卖主的犹大，他把刺杀凯撒大帝的 Brutus 也把它放在这里。我知道你会对地狱环比较有兴趣，地狱篇比较有兴趣，我给你讲这个。我不应该这样说，你应该是对天堂篇比较有兴趣。可是读天堂篇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用非常漂亮的诗句在讲他。我其实很想给你读一点天堂篇的话，但是非常有人说他，尤其他写到后来是诗句里面可以有的最伟大最崇高的诗句。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但丁说：“达到这想象的最高点，我的力量不够了。可是我的愿望跟意志，好像车轮，很和谐的转动着。这都是出于爱的调节，是爱动太阳而移全星。”他最后是这样结束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读他的神曲，如果你想要借我也有他的天堂篇，就这么大一本。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我们看一处经文，以西结书十四章，很快结束，今天我们受洗的比较多。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九二十节，一起来读好吗？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所以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的意思是他借着这些灾难要使人的心行转，才不致灭亡。到那个时候，你不能因为你爸爸是基督徒你就自然得救，你需要每一个人自己来信靠主，来认识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一件事，就是神常常借着苦难 他不是要惩罚我们，会有一个像地狱一样最末了的审判。可是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遇见的苦难不容易，其实神的恩典，神借着这个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我们免得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安逸度日，忘记我们生命当中更要紧的事。借着苦难，神想要成全一些工作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因为人的罪，借着苦难要叫人醒悟过来。当中世纪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也常常被认为是神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那个时候欧洲有很严重的瘟疫，那个瘟疫一直到今天人想到它还是觉得非常恐怖的，我们称它为黑死病，听过吗？黑死病或者叫鼠疫 Plague P-L-A-G-U-E Plague。 他们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叫黑死病，因为他们有时候称它为 Black Death， Black Death 或者称为鼠疫，是借着老鼠传染的。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老鼠出现，后来老鼠一个一个死了，然后人就感染这个疾病，然后在没想到的时候，也许过了几个月，有时候过了几年，哎，那个忽然你发现老鼠也有健康的老鼠出来活动，你就知道好像那瘟疫差不多过去了。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二十世纪的一个作家叫做卡缪，是不是？他就写过一本书形容黑死病，名字叫 Plague。 你如果想对黑死病都有认识，那本书写得很好，虽然那个人的信仰观念我们很不能同意。卡缪1347年到1350年欧洲第一次流行黑死病有三年之久，历史学家相信那三年内全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一很多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在流行的期间，在那个时候的三分之一差不多有2000万人，在流行的期间每一天每个地方都有成百的人去世，根本来不及安葬，那些公证人也不愿意去帮助人立遗嘱，那个时代他们立遗嘱都找公证人，连教会那些领袖那些祭司神父常常不愿意去接受病人临终的祷告告解。可是还是有一些修道院里面的修女，他们不一样，他们用爱心用温柔谦卑的态度去服侍那些病人，一旦被感染而死就立刻有别人接上去，所以还是有一些像这样的人。当时普遍的认为这是神的愤怒带来的，所以当时的教宗教皇就发起祈祷的游行，他们也唱诗歌盼望能够平息神的愤怒。可是这些聚集只使得传染更加的剧烈更加的快速，既然没有效，那些游行就转成有一些人就开始用苦待自己鞭打自己来表明好像我们苦待自己期望得到神的怜悯。可是这些苦待自己的人就变成百姓中的英雄，到后来他们几乎接管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一样，可是他们的观念都是很不是很正确的，所以整个社会就更加的混乱。到一个地步，其中有一些人干脆把罪责放到犹太人身上，所以因为犹太人的原因才会有这个可怕的瘟疫，甚至认为是犹太人故意下毒在井里面，所以有的犹太的村庄一整村的犹太人都被杀死。就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都还有这些的记忆，他们知道他们曾经被西方所谓基督教的世界曾经这样对待他们。后来那个时候的到后来教宗格里冕六世他起来保护犹太人，可是还是有很多犹太人被杀，最后国家跟教会终于取回那个掌控权，要抓那些煽动分子的时候，他们一夕之间就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你我会不会有一天遇见像这样混乱的时代，也许到时候我们应该汲取我刚刚讲的话，在那种时候一定会跟700年前一样会兴起有一些人 吸引一些人，他们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特别的做法。到时候希望我们中间听过这篇道的人，没有人会因为这样就跟着这些群众的潮流走，那些只是会更混乱而已。最好你能够效法像那些修女一样。在卡缪写的 Plague 里面，他也提到里面有一些人充满了爱心，一直忍耐到最后帮助别人。黑死病带来道德的低落整个欧洲，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因此显出另外一些人，他们使自己清净洁白，好好的跟随主。有许多的人因为这个瘟疫流行，就有一个痛切悔改的心，本来是赌博的、赌咒的，他们就不再这样做，所以以至于有一些在制造骰子的人，那个时代很多人赌博，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可以玩的东西，对吗？电脑游戏那时候没有，可是那些做骰子，你知道什么样的骰子吧？有六面，有 one two three four， 有六个点的那个，做那个的人没有生意，因为没有人要买他们那个，没有人要赌博。所以做骰子的人就改为做念珠，用来祷告用的。他们用这样来形容那个时候的改变。当时的皇帝查理六世觉得应该更加重视知识，所以就在黑死病流行的期间，他建立了今天有名的布拉格大学。布拉格大学是在黑死病流行期间建立的。黑死病流行之后过了几年，他也创立了剑桥的三个学院，其中有一个学院就是用这些在教会为这些死人做弥撒的时候，做丧礼弥撒的时候收到的钱来建立的。可是当时的百姓不满教会在黑死病期间所表现的惧怕、自私、不负牧羊的责任，这些事都埋下了一些100年后教会改革的种子。最后我讲了两件事，就是改教前夕很重要的事。1445年，有一个人叫 Gutenberg， 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0年后，他们出版的第一本印刷出来的书就是圣经。他们第一版印的圣经不是只有一本，今天那个第一版印的圣经被称为 Gutenberg 圣经，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博物馆。我在美国 Washington DC， 就是美国首府的国会大厦，那个圆顶漂亮的国会大厦旁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叫做 Congress Library， 国会图书馆。我在那里看到其中一本，就是 Gutenberg 圣经，在那大厅里面就放着一本。这个成为宗教改革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印刷了许多的东西。50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事实上，一般的历史学家以这一年当作中世纪的结束，现代的开始，人心更加开放，这些都在预备中世纪的人能够迈进一个伟大的时代。好，对不起。